好意思，嘉轩，因为我自己觉得从小就也开始让他认识他的父母是传道，所以让他开始慢慢的知道父母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从小也给他教会有一个接触，然后也知道说什么是服侍。然后今天叶美也在法兰克福的教会讲道，所以他是带小的，我是带大的。不过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能够一起同心来服侍，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面前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来敬拜你。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你开我们的智慧，借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并且将自己完全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成为讨主喜悦的，就是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愿意将今天的时光仰望你的圣手，让我们的敬拜成为讨主你的喜悦，并且如馨香的祭搭到主你的面前。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38-41节。马可福音第九章38-41节，马可福音第九章38-41节，好，找到，我们同声来念，请。约翰，
主说：“如此，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亲近不靠我。不必当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依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好，经文就是这一小段。有两个兄弟，他们走在沙漠里面，做弟弟的就想到说，哎，在这沙漠里面人很少，那么我希望假如以后有人经过这一块沙漠的话，会想起我，会纪念我，所以他就说，哎，用什么方法使人能够记起我呢？结果他就想到说，哎，人们最多的就是走的最多的就是路，那么我就在路边立一个碑牌，然后把我的大名刻起来的话，大概很多人经过看了之后就会知道，哦，原来有这一个人存在过。那么弟弟呢就真的这样做了。然后哥哥呢就在想，哇，天气这么热，而且在这样干渴的地方，假如有人来到之后能够有水喝，那么我不知道这个人就会有心里面就会有多么的轻松，而且多么的渴求有这一杯的水。结果他哥哥就在那个附近去挖水源，真的挖到了之后，他喝了那口水，然后他就在那边围起来，让很远的地方就让人看到那一口井，他就走到了。结果呢，从那一条路经过很多的人，没有人去注意路边的碑上刻着的是谁的名字，反而是有更多的人看到了井，然后喝了水，每一个人都说，哇，这个人真的太好了，因着他的这一口井，现在我们得到了从干渴的，从危机的情况里面能够逃生，所以非常的感谢这个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谁。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许追求我们的名利，很多时候我们会追求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但是作为基督徒的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时候，刚才那两个弟兄的心态 我们往往会属于哪一种心态呢？耶稣基督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服侍神的话，我们确实是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心态，而且要对我们的侍奉的价值有一个很正确的观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陶主喜悦的侍奉的一个人生。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基督里的侍奉。当然今天的经文是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对话之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服侍的一个观念。那如果我们看上文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在上面门徒已经是为了服侍，或者说是为了权柄，他们在那边已经是在什么勾心斗角，然后是在什么争权夺势。到了这一段经文，门徒还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其实今天的经文可以来解释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侍奉观念，是进入深一层次的侍奉观。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应当有怎么样的心态参与在服侍当中呢？今天的经文主要也是对着约翰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对话而产生的。那么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从这里约翰啊，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啊，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阻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那么主耶稣从第一个观点教导约翰和门徒说，其实服侍他的人应该是彼此帮助，而且是合一的。所以从第38节到40节，让我们看到基督里面的服侍首先应该是彼此帮助而合一。从经文约翰的对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是有一个想要分派别建立自己群体的观念，或者说是门徒在当时的心态里面希望说，所有用到耶稣基督之名或者是跟随耶稣基督之人，不单要听耶稣，而且要听从他们。所以经文这一段时间发展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约翰看到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赶鬼，当时呢赶鬼的时候什么，约翰在这里说，说话的是约翰一个人，但是在这里说，老师，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然后阻止的是哪几个阻止呢？所有的门徒在这里代表，因为他在这里用的是我们。所以虽然当时对话是约翰，但是他在代表的那个观念，他的思维，他的想法全部是跟门徒一起的。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看到有一个人在赶鬼，门徒们就去阻止他。为什么去阻止他呢？为什么去阻止他？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怎么样？不跟从我们。他们没有说是不跟从主耶稣哦，他们是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为什么？因为他跟主耶稣在讲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在赶鬼，他不跟从我们，所以我们就什么去阻止了他。所以从经文的上文33节到37节，就已经开始看到门徒当时就已经争着想要做老大，在门徒之中就想要做高位。所以从下经文看到的时候，希望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听从他们，为他们世尊。所以从约翰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什么？门徒 已经把自己慢慢的当成了权柄。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看到说赶鬼的那一个人是否已经把鬼赶出去，从经文的原意跟经文的记载我们没有看到，但是假如从经文的大意来看应该是赶出去的。为什么？假如没有赶出去的话，赶鬼的人会怎么样？会危险的。假如真正赶不去的话，门徒不需要去拦阻他，对不对？也不需要说你要听我们，为什么？你根本就是一个失败者嘛，别人怎么会听你呢？你赶鬼赶不出去嘛，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嘛。所以我门徒才是老大，我来赶给你看，我赶不出去，我的师父还有耶稣基督呢。门徒可以这样说，但是经文里面没有看到，经文里面反而已经是什么，门徒阻止那一个人不能够继续这样，原因是什么？那个人不听从他们。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19:13-16，我们在那里就会看到大祭司的有几个儿子就在那边赶鬼，是奉谁的名赶鬼呢？奉耶稣的名在赶鬼，奉保罗的名在赶鬼。当他们在赶鬼的时候，鬼就跟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识，但是你们是谁呢？就从被鬼附的那个人身上跳到来赶他们的那个人，结果当中有两个人什么，就真的本来是去赶鬼，结果被鬼附上来了。但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看到这个人反而被鬼附，所以从经文的大意上来看，这个人应该是什么，被赶出去的，鬼是被赶出去的，这一个人赶鬼的事件应该是成功的。所以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门徒觉得他也有这样耶稣基督所赐给赶鬼的权柄，那他为什么不听从我们？我们才是耶稣基督名门选立的门徒大使徒，尤其是我彼得、雅各、约翰经常跟耶稣走在一起，经常跟耶稣一起祷告，有时候打瞌睡，总然也是跟他在一起，所以你们当应该听从我。可是在经文里面没有看到那个人不跟从他们的是什么，他们拦阻，他们对什么在侍奉的当中建立了一堵很高的围墙。所以从门徒的对话我们没有看到这一个人赶了鬼之后应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同工，对不对？应该是同工，应该是跟他们站在一条线上的。我们没有看到门徒因着这件事情而感恩，也没有看到说那个被鬼附的人被释放了，被折磨到一个情况几乎可能会丧命，几乎被遗弃，几乎没有朋友，但是现在被释放出来，他们没有看到那个被释放的人而感恩，他们没有看到被释放而见证神，他们注重的是什么？那个人要不要听他们？他们注重的是什么？那一个人要不要跟从他们？所以从门徒跟随耶稣基督3年多之后，慢慢慢慢他们在服事里面要建立了自己的权势，所以侍奉者来说这是一个危机。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当警惕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会像门徒一样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久了，我们就会把侍奉当成自己的专利，希望能够在侍奉之中建立自己的群体，建立自己的权力，希望在侍奉之中常常希望别人专门听从自己。若与我们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像门徒一样试试一些的拦阻，所以我们就会像门徒一样在教会里面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不能够同心合意，这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往往会发生在宗派之中的人， 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话，假如我们是有宗派的背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在宗派里面筑起一道的高墙，否定宗派之外的事工，很多时候就会陷入一个试探里面，说唯有我的宗派里面的礼仪和侍奉的方式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宗派里面就会觉得说，除了自己的宗派，其他的侍奉都是草木禾秸，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慢慢慢慢的形成了高举自己的宗派，觉得说唯有自己的宗派观念和礼仪才是正确的，其他的几乎都是错误的。所以有时候传福音不知不觉就单单强调了宗派，导致于忽略了福音，因此在服事的里面也就不能够与其他的宗派或者是与无宗派的教会同心合一。假如是有这样宗派背景和这样宗派思想的话，就会变成宗派主义，只注重自己宗派之中的联合，只注重宗派之中的教会，而排斥了其他宗派、其他教会或者是无宗派的教会。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背景和有这样的思想，就渐渐形成了唯我是符合神圣经的宗派，就产生了排斥他人的现象。那么这样就陷入在一个宗派主义的危机之中。我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自于国内的时候有没有宗派背景，如果有宗派背景，假如我们不小心就会像门徒一样陷在一个宗派主义里面，所以融入到教会里面就会很困难，我们的那个背景就会一直在会影响着我们，我们就会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有了宗派的人或者是属宗派的信徒，我们应当注意，其实宗派不是用来做分门别类或者是用来做分裂教会，其实有了宗派更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系统的学习，有了宗派更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认识，看到其他不同宗派或者是不同背景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的长处，我们自己什么从我们自己的宗派里面有更多的学习，谦卑下来的时候，无论是有宗派，无论是没有宗派，无论是独立教会，都能够什么一起同心合一的服侍主，就能够一起把耶稣基督的爱流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能够接纳有宗派或者是没有宗派的人，就能够包容有宗派或者是没有宗派的人，就能够不至以为自己所理解的礼仪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当然包括一丹在内，假如我们看圣经四十二节耶稣基督的教导，就会看到凡是这些信我小子中的一个跌倒，那么这就是牵涉到我们自己的行为和真理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的时候，其实服侍的人应当是什么？同心合一，服侍的人应该是什么？彼此帮助，这是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刚才讲到了宗派，有时候没有宗派的人也会犯刚才那个现象，筑起自己的高墙。为什么？因为会觉得说宗派的存在感觉可能好像耶稣基督的身体被分裂掉了，为什么我们都是基督徒还要分什么金星会，还要分什么卫理公会，还要分什么圣公会之类的，分很多很多的派别。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宗派啊， 所以你们宗派其实都是错误的，就会变成一种什么，直接攻击了宗派的侍奉。可能有时候我们导致于会觉得说，宗派是不能叫人得救的，往往我们没有属于宗派的人就会用这样的口吻。大家觉得这句话对吗？宗派不会叫人得救，这句话是，其实他的答案是对的，确实宗派不能叫我们得救。那么话又问回来，没有宗派呢是叫人得救吗？也是同样啊，没有宗派就一定会得救吗？不是的。说有宗派也好，没有宗派也好，得救是十字架，得救是福音，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不是在宗派，不是也不在非宗派。所以其实宗派或者是无宗派都不至于影响我们的救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宗派的信徒有一种排斥的感觉，就是说宗派好像太分割化，好像太排斥化，所以我们觉得宗教就是错误的。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宗派呢，也有一种陷入在一个可怕的一种危机当中。为什么？没有宗派的时候，教会的系统在哪里？教会的规章制度在哪里？因为有宗派的时候，宗派一办事情，一做事情都是有条有理，很明显的。那么没有宗派的时候是什么？没有宗派，好像你也对，好像我也对，好像他也对。我不知道海德堡教会有没有教会的规章制度，假如发展了某一段时间，教会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慢慢慢慢的都要让信徒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所以都会有要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教会应当怎么样，慢慢慢慢都会有这样的形式。所以假如我们对宗派太排斥的时候，教会本身有时候会变成什么？哇，专注一些有魅力的人，专注一些讲道很好的人，专注一些比较有恩赐强项比较明显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形成什么？慢慢慢慢慢慢，信徒当中就以一个人成为信徒的标准，慢慢慢慢信徒会变成有什么个人崇拜主义，结果我所崇拜的这个人说的对，我就说他是对的，我所崇拜的这个人是不对，我就说他是不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是已经维系在什么？我所崇拜的个人的那个观念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讲道讲得好的人一定都是对吗？100%没有错误吗？我想人都是软弱的，求主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了一段时间，我们会有软弱，很多牧者我们都很崇拜，但是也有很多牧者跌倒的。假如我们把我们的信仰维系在某一个人的恩赐，某一个人的才干，或者是跟我关系好的某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的以后的信仰，我们教会的发展，我们教会的方向可能会动摇。我们慢慢就会什么？高举恩赐主义，高举个人魅力，高举强项的领导权，结果教会慢慢慢慢的什么？边缘化。所以这也是一个危机。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借着与门徒对话，让我们看到按着圣经的真理，只要是奉主的名参与服事，大家都是彼此帮助的，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在侍奉里面，在真理里面，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所有的服事都应当是什么？彼此帮助的，都应当是彼此合一的。当然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太理解他人的事工，但也不至于什么变成拦阻和摧毁。宗派有宗派的这个长处，没有宗派有没有宗派的长处。所以彼此之间的服侍，彼此没有否定，彼此肯定，彼此帮助，我相信这对福音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否则大家都会变成什么？指手骂脚。别人觉得说啊，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斗得这么凶？为什么你们基督教经常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为什么基督教常常觉得自己的宗派都是最美最好的，别人都是什么不如我的？所以在这样看来呢，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也就失去了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教导我们，侍奉的人我们应当要注意，我们要对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知道侍奉的人我们都是在彼此帮助，而且是彼此合一。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请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侍奉的这个观点上，假如我们稍微不去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筑起高墙的那种危机里面。那么我们这就在教会之间，或者是宗派与独立教会之间，或者是不一样背景的弟兄姐妹之间，就会经常的争来争去，而且容易去定别人的罪，常常的会陷在自以为义的观景里面。这是我们在侍奉当中常常会陷入的危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虽然在不同的立场，但是在圣经真理的主导下，我们奉主的名行事，其实我们都是彼此帮助的，我们都是在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海德堡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不同宗派的背景，有没有不同教会的背景，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来到了这里，神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侍奉，我们只要按照着真理的教导，我们只要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无论以前的背景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里面都是合一的，我们在神的里面都应当是彼此顺服的，彼此帮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门徒他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地位，而没有看到那个被鬼附之人的释放，被鬼附之人的自由的医治。他们单单嫉妒了那个奉耶稣之名赶鬼的那个人。其实我们应当教会要把眼光放在哪里？要放在被鬼附之人得释放，要为他感恩，要让他的生活再次回到团契里面，要让他能够有一个在属灵里面一起成长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借着经文一起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的软弱，也会有一些掺杂着这样的以前背景，或者是我们不太理解的思维方式。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哎呀，这是 跟我以前的背景的侍奉方式不相干啊，这是跟我的宗派关系没有相关的，或者说我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得到别人的表扬？为什么没有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个高的职位呢？有一个像门徒这样的处境的心态。所以从经文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侍奉的人，我们应当是彼此帮助，然后是合一的。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神的国度，一起来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海德堡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再分彼此，我们不再分宗派，我们不再分背景，我们只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达成建立神国度的目的，一起爱教会，一起传福音，一起来荣耀神。这样教会什么？慢慢的凝聚力就被调旺起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能够得到安慰，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能够得到温暖。这样大家一起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彼此就会变成一个动力，彼此就会帮助，能够同心合一。这是第一点。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四十一节是彼此成为祝福。我们一起来念四十一节。好，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接待的一个重要性，或者说是参与奉献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经文让我们看到，我的圣经是和合本修订版哈，意思呢比较更明确一点。我这边念这一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所以他口气是什么？很肯定的，其实一样的意思，只是比较更明了一些。那么经文让我们注意到，凡你们是属什么？属什么？属基督。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经文强调的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信徒。其实就是在强调教会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主耶稣说，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主耶稣在上文刚刚教导说要彼此合一，要彼此帮助，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开始又教导说，其实你们要在当中要传递爱，要用行动去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所以不是说是我们要把爱做在不信的那些人身上，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也要把爱做在信的人身上，你们要把爱流露在教会身上，你们要把你们的爱关怀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你们要看到他们的软弱，要体恤他们的需要，这样才能够在侍奉当中一起成为彼此的祝福。许多时候爱是需要付出一点的。有一对夫妇啊，他们是在台湾，要从这个嘉义到台北，他们呢就买了火车票，是搭太铁的，不是那种快车，所以大概要3个多小时的车。那么他们买了座位，是先生要带着太太去他的岳母家。那么他们两个到那一天的时候，到行程那一天，上了火车，到了他们的位置，就看到有一个女人坐在他们的位置上。这个坐先生的人就仔细看了那个女人一下，就对太太说：“哎，算了，你坐吧，我就站一下。” 然后他太太就看了那个身边的女人，然后仔细看，哦，原来他的脚可能有点不太方便，所以难怪我先生给他走。哦，算了吧，三个多小时，等一下啊，我先生再给他换一下就好了。结果一坐，他先生呢没有讲话，一直到台北。当然，做太太的也是爱先生嘛，也是蛮心疼的嘛，哈，就跟先生说：“哎呀，其实三个多小时你站在那里，那你都不跟他说一下这是你的位置，你其实也可以跟他表达一下的呀，或者十分钟、二十分钟起来一下，你又坐一下也都可以啊，或者你跟我说也都可以啊。”然后他的先生就说：“哎，没关系啊，别人一辈子不方便，我就三个小时嘛。”你可以体谅他一下。哇，这位太太听了他先生那么良善，那么体贴，他自己也感到温暖。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关怀帮助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是没有条件的去体谅别人。这位先生都没有让那位女士知道说那是她的位置，她就默默地站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服侍的一个人，也不是把当我们以爱心做出行动的时候，将被赏赐的目标先放在那里，采取施行关爱的行动。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教导门徒的，首先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把爱的行动做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要单纯的将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去服侍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给你们一杯水喝的，一杯水喝。现在我们矿泉水都是要用钱买的，但是我刚刚这边进来的时候，我特别留意了，就在天主教的那里有一个水龙头的，那个水就不要钱的。假如你接那里的一杯水，然后给路边的人，那就不需要钱了。那么那一杯水对你来说值不值钱？我觉得就对我们来说，那个不需要付什么代价的。假如是矿泉水，有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去到超市里面买的话，啊，可能是一块钱，在机场的话3.5块，在火车站的话2.5块。哎呀，先不要买，我去到超市的时候便宜的时候，我们都会打一些经济的算盘。当然，我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买水我都会看的。假如是比较靠近超市，我就会选择超市。那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讲，那一杯水是很容易很方便，当然以色列的那个时候水也会少的地方，但是如果你在井旁，那杯水就会很普遍。所以其实你在神的眼前做了非常微小的爱心，在神的面前什么都是被纪念的。但是前提是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说是属基督，然后是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凡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水喝。所以我们给的对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是给基督徒哦。所以在这里再讲的是属于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再讲把爱传递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传福音，我们看到哇，非洲太困苦了，我们要奉献。哇，缅甸有一些地方水灾太困苦了，我们要奉献。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时候弟兄姐妹困苦，我们却忽略。我们把我们的水，买了很贵的矿泉水送到很远的地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把我们很普遍手中的一杯水递在我们身边的人 这身边的人，包括你的太太，包括你的丈夫。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言语，或者是我们的口气，对我们的家人是比较生硬的，还是对陌生人是更温柔的。很多时候对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是很不客气的，但是对陌生人呢，哦，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是我的错，对不起。对家人呢，你的错，我从来没错过。很多时候什么，我们是忘记了把爱直接关怀在跟我们最靠近的人。从经文让我们看到，爱心的基础乃是在于基督，因着基督，也知道对方是因着基督去体恤他，去理解他，因着他是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摆上自己。所以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就能够变成彼此的帮助，然后把自己的爱心之手延伸出来，把爱关怀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成为彼此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信徒的你我，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能够单单口里面说神爱你，我们不能够单单对弟兄姐妹说你不要怕，神与你同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过十字架了，你要刚强。然后呢，我们却忘记了关怀他的生活，我们却忘记了去关心他的痛苦，或许他是在绝望之中，或许他是在伤心过度的里面，或许他是在失败的里面，或许他是在孤独之中。他在种种的绝境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怎能单单对他口里面说神爱你？这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我们读一段的经文，雅各书第二章14-17节，雅各书第二章14-17节，雅各书第二章14-17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念雅各书第二章14-17节。我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爱应该是有行动的。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也许不需要做太大的动作。一个孤独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伴侣。一个伤心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能够理解他的人。一个受伤的人，他需要的是什么？安慰。很多时候物质不是衡量所有的标准，物质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绝对性的标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有一些是有领导的恩赐，有一些呢能够在敬美敬拜赞美上带领的恩赐，也有一些呢也会有安慰的恩赐。很多时候 当有一些人受伤的时候，传道人去没有用的，你再用圣经去鼓励好像没有用。但是有时候有几位姊妹或者是弟兄一坐在旁边讲几句话，受伤的人就会什么，马上就感觉重担脱落。所以神把我们不同恩赐的人放在教会里面，做的是什么？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彼此爱的关怀，坐在彼此的身上，以至于什么？彼此得到祝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自己没有把爱的手伸出来的话，我们怎能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把自己的爱心之手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当别人承受了祝福的时候，会把你给他的爱和关怀带给别人。当有一天你自己也受伤了，你自己也落入在那种困境里面的时候，其他弟兄姐妹的爱心之手又不是伸到你的身上了吗？这样整个教会岂不就变成联络肢体，彼此安慰，彼此祝福的教会了吗？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那是在8年前，他们教会呢是这样的，他的先生是来这边念博士，念博士之后呢，当时是缅甸是军政府制度，然后军政府就要开始这个举办选举，选举他就要需要投票，所以他就招聚国外留学的学生，因为那个弟兄是大学的教授，所以他就要把那个大学生招回去，然后要带领他的那个大学的学生里面去投票给军政府。结果这个老师呢，因为他说他还没毕业，还差3个月就要毕业了，他说再给他3个月，他就这样申请了一下，军政府直接就把他的身份革掉，他说我们不再认你是我们缅甸的公民，一封信就把他开除国籍军政府。哇，他要怎么办？哭。他太太也结果跑出来，他们第一次来到法兰克福，我还不知道。来到法兰克福之后，当时呢，因为我们教会也是刚刚建立，2010年的时候，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那来到我们教会当天聚会了之后，我们就介绍了一下，他们就回去了，他们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结果就有旁边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情况的人，就来跟我说。传道，我们听说他们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工作，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听说孩子也还在生病，医药费也没有，保险也没有，不知道要怎么办。哇，我听了心里面很难过，然后就召聚开执事会，就跟弟兄姐妹说，现在上一次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听说家庭已经是这样，所以军政府切断他一切的资源，现在开除他的国籍，要怎么办？那我们就一致过通过，我们要支持他，帮助他，所以我们从教会支出奉献，然后我们执事团里面全部就个人匿名的奉献，结果包了一个信封。那么几天之后，我就带领了几位我们的长子去探访。哇，去探访的那天读了经文跟他分享了之后，然后我就鼓励他，神怎么样怎么样爱他，我就跟他说，他们本来不是法兰克福的，他们是其他城市，只是来法兰克福几天他们就要走了，然后就跟他们说，法兰克福就是你们的家，我们这里有教会，你们什么时候来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就是你们的家，我们没有分宗派，我们没有分民族，只要你会听中文跟缅文，你来我们教会做礼拜，你们就没有问题。当然他是听缅语的，以前我们教会也有听中文的，那么我就跟他说，我能够讲两种语言，所以来到我们教会就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讲了之后我就把那个信封递给他。哇，太哭得流泪。为什么哭？不是伤心，是得到安慰。因为他说，我很担心我儿子要怎么办。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吃的我们都是很困难的，我们回去之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哇，他就在那边，他现身，他太太抱着哭。我们也就跟他们告别了之后，我们就回来了。几个月之后，全家他们搬到法兰克福。现在几年过去了，2010年，现在今天那位弟兄每一个月或者是三个月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是我们教会的文书。他的太太是我们教会的财政，现在，所以他们每一次都做见证说，如果不是你们那一次的爱心，因着主的名坐在我们的身上，大概我们不会选择法兰克福。你们知道吗？你们那样的关怀，我们从离开法兰克福之后，我们就知道神与你们同在，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不是那个金钱帮助他们，那个金钱没有多少，是什么？爱。是因为你把主的爱，把关怀温暖送到他们当中，当然金钱是一个中介，别人能够知道的。所以当你把你的爱散播在弟兄姐妹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他在奉献上有恩赐的一个人，他经常会奉献给我，而且是在教会里面比较主动的。为什么？因为他蒙受过祝福，他知道传道人也是打工，传道人的薪水也是不高的，但是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这样服侍，这样奉献，哇，他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要慢慢慢慢的学习去爱神，去爱人。所以当他蒙受过祝福之后，他要把这个祝福带到弟兄姐妹的当中。所以教会只要弟兄姐妹有困难，第一个他就先跑了。为什么？他受到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爱心的手伸到弟兄姐妹的身上吗？我相信这一只伸出去的手，就是圣经今天所讲我们的一杯水。当你递给这一杯水的时候，报答你的不是那个弟兄，是谁？神。是救你，是爱你，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从来没有忽略你的耶稣基督，永远会纪念你。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基督里面的服事是因着爱心，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有一个单身的女子，她搬了家，他的生活条件比较好，他的隔壁呢是住了一个穷人的这个一个寡妇跟一个小孩子。那么有一天晚上呢，突然之间他们的那个寨子停电了，停电之后，这个有钱的这个女人啊，她就到处在找她的蜡烛，停电了要点蜡烛。当她找到，刚刚找到蜡烛正要点的时候，就听到门外敲门。这个女的就赶紧去开门一看，结果就看到隔壁家的这个穷小孩，看到之后这个小孩子就问这个阿姨说，阿姨阿姨，请问你有蜡烛吗？这个女孩子突然之间心里面就想，这对母子生活比较贫困，穷到连蜡烛都没有，来问我蜡烛，千万不要借给他，如果今天晚上给了蜡烛，大概明天就要其他的，后天要钱，那岂不是没完没了？他这样一想，然后就很应声的就对孩子说，没有，然后他就要关门。正当他要关门的时候，那个孩子就笑着就跟说，阿姨，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蜡烛。然后他就手中拿出两根蜡烛来，就跟他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你又是一个女人，没有蜡烛你会害怕，所以我妈妈叫我送蜡烛过来。哇，这个女人听了很自责，眼泪马上流出来，她的心态错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许多时候服侍当中的观点很多都是心态，你我的爱心有时没有看到正确的观点，很多都是心态。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把一杯水递到弟兄姐妹的当中，教会 就能够蒙受神的祝福。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无论你已经是在职的侍奉者也好，无论或者是你是已经愿意服侍神，在预备自己生命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要在基督的侍奉里面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服侍，彼此是帮助而且是合一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服侍是彼此借着爱心成为祝福的。盼望我们海德堡的教会成为一个陶足喜悦的教会。谢谢每一位。